迎您收听世外桃源。
这个节目是由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制作，朱恩蒙、贝玉东、费扬与团队同工们联合主持，每逢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下午1点在1320台播出。我们的留言电话是281-561-9747，网站是 swtychina.com swtychina.com， 欢迎您与我们联络。
各位亲爱的听众们，父老乡亲们，你们大家好啊！俺代表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热烈的、衷心的欢迎你们收听世外桃源星期五这个午茶节目。这个人们心情都非常好，吃个午饭，喝个茶，再混半天就放假了。说到这儿，有的听众朋友们就该问了：哎，你这个家伙是从哪儿来的呀？你讲话有这么一口不三不四的口音，怎么好意思在广播电台上跟大家讲话呢？那个脖颈耳扇子去哪儿了？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你们不用问，俺也会自己解释。刚才咱说话有点鲁莽，说话以前没有把自己的性命先保上来，可是俺为什么没有线索呢？说来很惭愧，俺呀没有名也没有姓，俺今天能活在地上那已经是很大很大的恩典了。俺是到处流浪的难民，家曾经是在黄河边，现在那个小村子在不在俺都不知道了，说不定早被大水给冲走了。这一生啊，就是流浪来流浪去，到处混饭吃。黄河东边咱住过，黄河西边咱也溜过，黄河南边咱走过，黄河北边咱也混过。为了这个生存呢，人就是这样飘来飘去的。一生当中的经历，心中的酸甜苦辣，一句话那真是难讲啊。以前为了混饭过黄河，有的时候一年要过好几趟。这过着过着呢，本事它就长了。你看现在咱们一下过到大海这边，到了美利坚合众国了，跑到太平洋东边来混饭吃来了。你要是非得问俺家乡在哪儿，俺跟你说黄河边应该是最最确切的答案了。所以咱这个口音呢杂七杂八的，不过还好全都是北方口音，说不定您就能听出一两个字了，就是您家乡的音。这么一来呢，俺走到哪儿咱都能找到朋友，找到半个老乡。咱甘肃去过，宁夏去过，陕西省去过，陕西省也去过，河南走过，河北也溜过，甘肃省、山东省那就甭提了。您要是嫌俺土的话，名副其实，俺是最土的了。洗个澡，漱个口，剩下的那些水啊，简直跟黄河的水似的，全都是泥汤子。不过还好啊，兴许你仔细听能听懂，这就中了呗。也说明听众们没有忘本，黄河嘛是中华文化的摇篮，是咱们的老根儿。所以您要是叫俺黄河边上的儿头，俺就心满意足了。儿呢就是一二三的二，就是儿扇子的二，头呢就是那个一头绿两头绿的头，俺的名字就叫儿头。那谁是大头呢？你们谁爱当大头，你们谁当大头，我们俺就是当二头，俺充其量也就是个二头。哎呀我的娘啊，说三说四的竟说俺自己了。咱还没说到正题呢，各位听众心里头还纳闷那个脖颈耳扇子去哪儿了呢？他怎么今天不敢在这儿白活了呢？这其中啊有一个原因。什么原因呢？他自知之明。也就是因为这个人有自知之明，俺就佩服他。人贵有自知之明嘛。这小子跟俺交代了，他说呀，人不能一天到晚厚着个脸皮子，不知天高地厚的，长着个大嘴片子，满口吐吐沫星子，在广播电台胡说八道，说话太硬了，说话太强了，说话太绝对了，人家听起来反感，观众听众们听起来有抵触情绪，尤其是他那一口的脖颈口音，油腔滑调的讨厌，甭说听众朋友们了，就是连小贝兄弟孟哥听着都烦了。 从昨天开始他就跪在俺面前哭天抹泪的求俺，求了一宿啊，说是他错了，悔改了，以后不要那么狂妄了。他以前不知道人家那么讨厌他，所以说话趾高气昂的，让别人觉得他有点官腔。俺听了这话，俺就问他了，你说话没官腔啊，俺也听你做广播还挺好的，你自称脖颈耳扇子，你充其量也就是个脖颈胡同里面拉洋车的嘛。说实在的，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脖颈是个大城市，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这城市很大，您要是真正在脖颈住过的话，您要是真正见过在脖颈当官的或者说是领导的话，我跟您讲吧，没有一个是讲脖颈话的，脖颈的官啊全都是讲外地话。像俺这样的人穿个制服背个手在街上一走，开口一讲话，人家还说不定以为俺是个大领导呢。那个讲了满口真正脖颈话的人，全都是胡同里买菜的、修皮鞋的、送煤的，要不就是淘毛房的。这个真正的脖颈人做官的很少，因为整个这个中央政府全都是从别的地方搬到北京城去的。所以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呢，你们千万不要冤枉了脖颈二扇子，他讲话那就是地地道道一口土话，有的时候有点野蛮，这就是人性。那说不定你见个长得秀气的小姑娘开口讲北京话还好听呢。所以昨天俺就解释安慰劝他不要灰心，继续做下去，但是他说什么他是不做了，他跪在那儿求俺今天来主持这个节目。俺就跟他讲了，这不行啊，俺这个话怎么能够上电台呢？你去听听全世界哪个讲华语的电台用俺这样的口音主持节目的，你这是让俺丢脸呐。二扇子说了，没关系，只要你能讲话就行，只要你讲话有韵律就行，只要你讲话字正腔圆就行。俺就跟他推脱呀，俺说，哎呀，你说的这几样俺口里一个都没有啊。后来二扇子郑重其事的拉着俺的双手跪在那儿跟俺说了，儿头啊儿头，俺就求你一次了，你是不是信主的？俺说俺是信主的。二扇子说，这就中，只要你是信主的，只要你说出话来传扬主基督耶稣的命，能把咱们所信的这个主基督耶稣讲明白，你就能够去世外桃源做广播，你就是一个最好的主持人。你不用担心你的口音，你的口音很像是洋人美国人讲中文。俺一听这话俺就得意了，因为平时很少有人表扬俺。俺就小声问二扇子，俺讲英文听起来像什么呢？二扇子说呀，你讲英文也像是洋人讲中文。俺一听他说这话，俺没法回答了。后来一想呢，俺这兄弟大概也累了，多不容易啊，一天到晚脑子里边要装那么多废话。本来是个非常内向非常孤言寡语的那么个人，开始做广播以后就得学摸着怎么逗大家乐，让大家高兴，可是自己生活当中又有很多难处。俺低下头来仔细看着他，前边看一眼，后边看一眼，左边看一眼，右边看一眼，上边再看一眼，俺是一口气儿看了他七七49眼，把这小子给看穿了，给看透了，给看明白了。俺觉得他精神真的要分裂了，再加上他心里头不平衡，俺就一口答应下来了，舍命为君子嘛。俺今天就不客气了，传福音那是每一个信主的人蒙了主恩典人义不容辞的事儿。不过讲话呢，他本身也是个艺术，俺希望今天俺能够轻声细语的，心平气和的把今天这个节目主持好，你说怎么样？二扇子他一听俺答应了，心里头也高兴了，脸上挂着眼泪，嘴唇上还有大鼻涕呢，就笑起来了。他还跟俺说呀，以后啊要有各种各样的口音的人来主持这个节目，要百花齐放，要百鸟争鸣，要坚决杜绝一言堂的这种情况，让这个凡是能够开口赞美主讲主事的人全都有讲话的机会。他说了，这是美国，人人都有发表自己心中话语的权利，每个人只要能讲话就应该赞美主耶稣，特别是俺这种被人家歧视没根没底儿、没家没业的人，在美国被视为是弱势群体，因为俺弱俺小俺受别人歧视，所以俺说话就有权利，别人就会认真听，就会同情，就会怜悯，甚至支持。 伢一听说美国真好啊，事儿都是反着来的哈，就是因为咱今天土，所以还占了个大便宜。伢一听这个，中，俺干了，俺不怕丢脸，为了主耶稣，俺什么都干，因为俺信的这主耶稣啊，实在是太好了。这主耶稣啊，他不管你是什么人，是中国人还是美国人，是北京当官的，还是在黄河边流浪的，只要你是人，你都是他亲手所造的，他都认识你的名字。不管你以前做了多少坏事，你有没有亵渎过他的名，你有没有拒绝过他的名，你有没有看不起他，只要你悔改，回到他的面前，他就用双手来迎接你，那种感觉就像是亲娘把你抱在怀中一样，就像是亲爹让你坐在他腿上一样那么亲密。我们信主的人相信圣经是神对人的启示。圣经中记载，犹太地离耶路撒冷不远的一个小城叫伯利恒，这个伯利恒被称为是大卫的城市，大卫是以色列历史当中最好的一个君王。神的先知也向百姓们预言，救世主这个弥赛亚就要降生在伯利恒，大卫的这个城市，而且是大卫的后裔。来到地上干什么呢？来到地上是做君王的，是个大君王，万军之君，万主之主。可是这个主耶稣他一升到地上，一道成肉身，马上地上的君王就要搜索他，要杀他，要把这人类的救世主掐死在摇篮里边。结果天使告诉耶稣在地上的父母说，要救耶稣要逃走。就这样他们就逃到埃及去了，过了两年多才回来。然后他们就回到北边加利利的海边一个小地方叫拿撒勒，那个耶稣就是在拿撒勒长大的，所以耶稣呢名字就叫拿撒勒人耶稣。虽然耶稣在地上的父母这个玛利亚和约瑟他们都是纯犹太人，讲犹太话，可是耶稣这个小孩长在加利利啊，这个加利利地方住了各种各样其他的人，其他的民族，是一个混聚的地方，不像在耶路撒冷里边全都是纯种犹太人。那可想而知耶稣的口音是什么呢？大概也是南腔北调的。那他讲的是什么呢？他讲的是希伯来文，当然也应该听得懂希腊文，因为当时的政府罗马人是讲希腊文。那耶稣他应该长成什么样呢？现在活着的人谁也没有见过。有许多人把那个中世纪十几世纪欧洲油画上面主耶稣的形象就做成是主耶稣的形象，长得像个欧洲人，高鼻子烂眼睛紧头发，皮肤白白嫩嫩的。那怎么说呢？因为这个福音呢是从小亚细亚传到欧洲，在那边复兴起来的。那个欧洲的能人呢就想象着耶稣应该长成什么样，就把他们民众最好的形象就往耶稣身上套，所以在咱们脑子里边耶稣是个白种人。其实耶稣长得什么样并不重要，你看福音传到非洲去了以后，哎，他们这些非洲牧师就跟黑人讲耶稣是个黑种人，不是黑种人起码皮肤也是挺黑挺黑的，如果不是天生长得黑也是太阳晒的黑，那否则的话非洲的黑人怎么信主呢？因为黑人见了白人他觉得不好看啊，而且他们也怕他。从心理上，从传统上，从文化上，从生理上都没办法跟一个白人去亲近，所以难免如今在美国也有很多黑人的教会创说这个主耶稣是黑人不是一个白人。那当然到现在为止那还没有一个中国的教会说是主耶稣是山东人啊河南人啊长得像个东方人的呢。当我们追求主的时候啊，不要太注重主在地上的形象是怎么样，神借着圣灵特别的没有在圣经当中形容主耶稣太多，不用太多的话语形容他长得什么样，反正是不太好看的那么个人，听说三十几岁倒像是五十几岁的。因为什么呀？因为主耶稣在地上没过什么好日子，一天到晚竟为了救人操心了，他长得不是白白嫩嫩的，你想想他一天到晚风吹雨打的，走到哪儿住到哪儿，经常是风餐露宿的。中东那边大太阳那么一晒，你说他是个白人也给照粉了，照红了，过两天也就黑了，哪能像坐在皇宫里边的君王那样白白嫩嫩的呀？ 主耶稣活在地上是一个最普通的人，他是各族各国各地人民的主，全人类的救主，因为在他里边有生命，从天上来神的生命，他来到地上住在我们中间，丰丰富富有真理有恩典，这个生命呢，它就是人的光，这个光往咱们里头一照，咱们心中的这个灵的眼睛就亮了，就醒了，就知道人活在地上不只是为了吃饭活命挣钱挣命，一会儿住在河这边，一会儿流浪到河那边，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那都是河苦啊。同样呢，也更不是几年在海这边几年在海那边，不管你在地上混得多好，日子过得多幸福，如果你没有找到这位救主的话呀，你还是在这地上流浪，就跟俺以前的光景一样流浪的，在这地上没有一个永恒的家。可是当你找到主耶稣以后，你就知道你找到天上的父亲了，他是你天上的父亲，永远做你的父亲，永远的爱你，永远的保护你，永远用他的恩典怜悯和大能托住我们，帮助我们走完这地上一生的道路。最后呢，凡是相信主耶稣的人全都能跟他在一起，您说这是多好的事儿啊。你别嫌我土，您觉得我是个土老杆呢，可是土老杆今天也信了天上的神了。你可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如果您地位高学问高，讲话伶俐，发音准确，标准普通话，国语，而且还会讲英文，但是不管你多能说多能道，看过多少书，上过多少学，经历过多少大事，可是你要是没读过圣经啊，你要是不相信主耶稣啊，那你才土了呢，你一点天气都没有。圣经上说了，属土的也就是这属地的永远是属地的，你必须要重生，你才能变成属天的属灵的，与神的国与天国有关系。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听俺一声劝吧，不管是年大的还是年小的，都应该从心里头相信主耶稣，可以用心灵和诚实敬拜这位真神。下面播送一首《渴望天家》的歌曲，这首歌曲真正的说出来我们这些在地上流浪的人在主面前的那个眷恋，在主面前的那个渴望。
远游的心，我远游的心，思念美地天香，当晨曦带来清晨曙光，我渴慕的眼睛穿越蓝蓝山岗，当天正把大地照亮。听，心啊要听，旷野中传来他的声音，我醒来的灵应当努力前行，阴天正向大地接近。那美丽的云堆成黄金阶梯，仿佛天也在接我回家。谁把无言的风编成野地诗歌，催促着我迎向朝霞。听，心啊要听，当大地脱下阴沉外衣，扬起脸来望天，或在转瞬之间，他就要把荣耀彰显。
来清晨曙光。我渴望的眼睛穿越蓝蓝山岗，当天正把大地照亮。要听荒野中传来他的声音，我心爱的灵应当努力前行，阴天正向他的接
各位听众好，您现在说收听的呢是世外桃源星期五无差节目，俺是黄河边的儿头郭靖二扇子，今天没来，在家里关着门反省呢。因为在他心中现在丢失了政治倾向，也就是政治倾向模糊，政治倾向不明。但是呢，这小子确实蛮有政治情绪的，没有政治倾向的政治情绪要是发表出来的话，那是相当的危险和迷惑人心的，话说了跟没说一样。所以呢，他说他头疼，他求俺今天代替他主持今天的节目，那也是该着了。我今天能在大家面前露丑，颠三倒四的讲一些个心里头的热乎话，跟听众朋友们拉拉近乎，说不定你们喜欢俺，俺还唱会了，有事没事的大家聊上几句，讲讲主耶稣的恩典。 人活在地上，有的时候觉得神对他不公平，觉得神的恩典对他不够，神的恩典在他的身上总是比在别人身上要小要浅，总是觉得不够他用的。对待这样的问题，俺只有两个解释。第一，你根本不知道什么是神的恩典，神给你恩典的时候你还觉得是咒诅呢，神要帮你忙的时候你还老大不乐意的拒绝呢，神的话让你往东去你非往西去，神让你往左走你非要往右走，一天到晚总是跟神的话拧着干，或者是对神的话装着听不见。换句话说呀，就是你老躲着神的恩典。那你要是这样一个人，你咋能够说神的恩典不够你用呢？神对你不够爱呢？这种人倒了霉只能赖他自己，绝不能赖神。第二种人呢，就是有那个坏毛病坏习气，非常的自私，不相信神，神给他恩典他接受，可他却不是一个能够盛装神恩典的器皿，每个人就像个小罐儿似的。你要是想让神的恩典常常在你身上，你必须是一个不漏的器皿呢。你一天到晚老漏，下边有个大洞，神给你多少你浪费多少，最终神的恩典还是不能在你身上存留，你就像是个没有底儿的桶一样，你让神往你里边放多少恩典才算满啊？你永远满不了，你永远是空的。下边有小鱼姊妹给大家念一段故事，这个故事讲的是旧约圣经当中的一个女人，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女人，但是我们不常常提她，也不常常讲她，她就是亚伯拉罕妻子撒赖的侍女夏甲。这个女人受了许多的苦，造了许多的罪，而且呢她还是流浪的，离家出走的，被赶出家门的，单身母亲，有好几次马上就要死了，天上的神向她显现，开她的眼睛，让她看到活水的源泉，与她说话，向她应许保证她今后的事，救了她和她儿子的性命。可是到头来呢，她却是与神的完全救恩擦肩而过，真是可惜呀。下面就是小鱼姊妹给我们朗读的故事。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雨，今天我要给大家讲的故事是夏甲。夏甲在他极度缺乏时，耶稣基督供应他所需，创世纪16:1-16，创世纪21:1-21。夏甲沿着崎岖的路蹒跚而行，每行一步，那已经磨损的双足和脚裸都疼痛不堪，长裙的缝边也都已撕裂破烂，长途跋涉之艰辛使他的心脏加速跳动，双眼也因艳阳的炙灼而发红。日复一日，在毫无遮蔽的旷野中行走，白天灼人的热气从沙漠中腾腾上升，烈风将沙漠吹入他的口鼻之中，夜晚温度骤降，大地寒气逼人，夏甲冒着危险向埃及他的家乡前进。大约25年前，撒拉和亚伯拉罕在埃及买了他做奴婢，后来将他带到迦南，现在他要回到埃及去。他边行边回想过去的岁月，在那些丰收的年日中，即使身为一个奴婢，他也曾有过相当好的日子。他想，毕竟我有幸与亚伯拉罕和撒拉同住，他们与神之间有着特殊的盟约，透过这两位主人的榜样，夏甲亦能认识永活的真神。尽管对过去有着美好的回忆，然而现在却没有一丝感激之情能令他激动。更糟的是，他感到冤屈，甚至觉得受了侮辱，脑海充满着恨意。奇怪的是，夏甲所受的苦难是亚伯拉罕家庭内部问题所带来的后果。当亚伯拉罕从幼发拉底和底哥里斯两河流域之间迁徙到迦南地时，神曾经应许赐他一个儿子，神并且告诉他，借着那儿子，他要成为地上大国之父。但是经年累月，神的应许并没有实现。撒拉在焦虑中想到，或许那应许之子不是从他而出，可以从妾而生。按照当时的律法，这样做是合理的。在此安排下所生的婴儿 可以合法的被视为由正妻所出，并享有合法的继承权。为使这个计划得以实现，达拉考虑到那个在家庭圈子中享有优越地位的使女夏甲。当夏甲成为亚伯拉罕的妻妾后不久，他就传出了喜讯。在夏甲怀孕前，亚伯拉罕因为没有儿子，曾经以为那在家族中最长的以利以谢将成为他的后嗣。但是现在借着夏甲，神所应许的儿子即将诞生。虽然亚伯拉罕有理由期望他的后嗣由撒拉而出，但直至那时，神并没有提过谁将做那应许之子的母亲。他为这个答案已经等了13年，不久就证明了撒拉的解决办法纯属人的做法。他们从未祈求神赐福给夏甲，夏甲也没有得到神的祝福。撒拉的不耐及怀疑神在他身上的能力，以致选择了他自己的方法，而亚伯拉罕也立即同意了他的计划。难怪神的平安就离开了这个家。在那时代，一个无后的女人是受轻视的，夏甲趁机向撒拉表示了这样的态度。在人类历史的任何时期，世上最微妙的感情可以说是一个女人对另外一个女人的态度，而且那种态度又能清楚地相互传递。对于夏甲那种不必以言语来表达的态度，撒拉立刻有所反应。她知道自己拥有武器，而且知道如何使用它。身为女主人，她拥有那最古老及占优势的权利，而且当时是受到法律保障的。即使夏甲怀孕，她仍属撒拉的所有物，撒拉可以任意对待她。夏甲的态度却是深深地伤害了撒拉，这种伤害既是撒拉之所以苦待夏甲的原因。夏甲受不了撒拉的苦待，失去耐性，没有征求同意便私下逃到旷野。即使他十分清楚知道自己和那未诞生的孩子可能走向死亡，他仍然不顾一切逃出了亚伯拉罕的家。在孤单且缺乏食物的情况下，他知道自己可能永不会抵达家乡，他的婴儿可能也不会面世，但他仍然要试一试。他本能地开始步上那向迦南通往埃及的漫长的道路，走得越远越感到危险。他放弃了那有遮蔽的家园，而换来一季无望荒凉的沙漠。数里之内不见人烟，亦无野兽的痕迹，使他觉得举目无助。在西脑半岛的东北部某处，沿着通往舒尔的路上有一泉水，这个沙漠绿洲令夏甲提神，并且提供他休息。但是这泉水不能平息他内心的失意，孤单，缺乏安全和友情。那在西乃沙漠中艰苦步行向前的小黑点并没有逃过神的注意，他一直注视着夏甲的行动，正如他不断地注意所有的人类。夏甲，他大声喊他，呼叫他的名字，因为他确实知道他是谁，撒来的使女。他加上这一称呼，在他的眼中那是他的地位，他依旧是撒拉的使女。他没有丝毫谴责地开始向他说话，虽然在那种情形下他可以如此。神接着问他，你从哪里来，要往哪里去呢？这种毫无敌意的接近方法使夏甲可以自由地说出他的心事。当耶稣基督在世上的年日，他也以同样的方法接近那些有罪的女人，并且赢得他们的心。这个年轻的异教女人，不属神的子民，又是一个未出世婴儿的母亲，在她极度缺乏之下来到神的面前。神告诉她如何才能获得释放。在谦卑忏悔的情形下，她服从了神的指示，回到亚伯拉罕的家。像夏娃一样，她的罪是骄傲。夏甲放下她背叛的骄傲之心，放弃要独立的意愿，回到她的女主人撒拉之家。夏甲必须贬低自己，不再为自己辩护，也不再申诉自己的权利。当神屈尊向他说话时，已给他一个谦卑的榜样。后来他更是虚己，为罪人替死，对那些愿意因尊神而信他的人，他都赐予新生命。对于那些有勇气肯谦卑自己的人，神都给予特别的祝福。神也重视夏甲的顺服，他告诉夏甲，你要生一个儿子， 可以给他起名叫以实玛利。以实玛利的意思就是神听见，你的后裔必极其繁多，甚至不可生数。他所要生的儿子不是一个易于与人相处的人，因他的个性粗野不驯。尽管如此，神像夏甲所说的话必定使他欢乐无比，生命又有了盼望，他和那未出的孩子又有了美好的前途，不再等待死亡了。他敬崇地宣称，神看顾了我。他害怕并且被设伏了。在神离开他以后，他想，我见到了神，却还能存活，我要把这事告诉别人。后来他遇到神的这处泉水被叫做比尔拉海莱，意思是看顾神的永活真神的井。夏甲在缺乏的时候经历了那看顾他并赐他应许的神。无疑的，只要他在世上一日，他必定记得这一次的经历。每次当他呼叫以实玛利时，他都会以此事永活真神听见了我的呼求并为我成全提醒自己。大约过了17年，以实玛利长成了一个强壮的年轻人，而神向亚伯拉罕所应许的儿子以撒也已经3岁了，到了断奶的年龄了。在那时代，为孩子断奶是一件值得庆贺的事，因为它被视为幼儿生命中的一个里程碑。亚伯拉罕的全家以及临近城中所有的许多朋友都前来祝贺，也借此机会可以亲眼看看神为亚伯拉罕和撒拉所行的神迹。在亚伯拉罕100岁和撒拉90岁之老年时期，神赐给他们一个儿子，而且弥赛亚要从这个应许之子的后裔而出。但是这个庆祝宴会的气氛并不完全是兴高采烈的，因为身为兄长的以实玛利无法忍受小弟弟所受到的重视，他开始嘲笑弟弟。当然，这不仅是兄弟二人之间天真无邪的竞争，幕后蕴有更严重的争夺。只有撒拉明白其中的利害关系，他向亚伯拉罕要求说，把这个使女和他的儿子赶出去，因为他不可以与我的儿子一同承受你的产业。亚伯拉罕对妻子的强硬要求感到忧愁，不知所措。当他向神祈求时，神指示他这两个儿子必须分开。神为他子民以色列所选的支派是从以撒的家族延续下去的，唯有他才是神所应许的儿子，他是12支派的先祖。从这时起，亚伯拉罕才明白两个儿子必须清楚区分，撒拉是对的。但即使有这样的困扰，神说夏甲的后裔必成为大族的应许仍然有效。像以撒一样，以实玛利将成为12个族长之父，因为他也是亚伯拉罕之子。因此亚伯拉罕只好打发夏甲和他的儿子走入旷野。夏甲在亚伯拉罕的家住了将近30年，现在被迫离开了。当亚伯拉罕把一皮带水给夏甲时，包括以实玛利在内，他们3人都知道所预备的食物和水不能维持多久。然而艰苦的旅程还是必须开始，不可避免的事很快就来临了，水用尽了。虽然夏甲和以实玛利拼命寻找，但仍是寻不到泉水。以实玛利因为行路疲乏及脱水，首先筋疲力竭倒下了。夏甲清楚地知道他儿子将死，就使出最后的力气将他拖至一处可以遮蔽的小树下，这是他可以为儿子所做的最后的服侍。当他为心爱的儿子做了他所能做的后事，无法再忍受看他痛苦，他走开一些距离，因疲累痛苦而昏迷坐下，开始心碎地放声大哭。突然他听到从天上有声音发出，那是许多年前他在旷野听过的相同的熟悉的声音。再一次神的使者问他，夏甲，你为何这样呢？不要害怕，神已经听见了童子的声音了，起来把童子抱在怀里，我必使他的后裔成为大国。他惊愕地抬头看见在仅仅数尺之远处有一口水井，他挣扎起来，急忙过去将皮带装满了水。神所供应的水使他的儿子饮后又得着了新的生命，在夏甲凄惨痛苦时救了他和他的儿子的性命。 而且再次带来有关以实玛利的前途的应许。当以实玛利长大后，他母亲往埃及地去，为他娶了一个妻子。耶稣基督爱世人，他爱每一个男女，甚至未出世的婴儿。他向夏甲所行的事，证明了每一个有缺乏的人向他呼求，他必答应。耶稣基督那时愿意向一个生命走到尽头的女人显示他自己，今日他也会随时帮助那些寻求他的人。
各位听众大家好，俺谢谢你收听世外桃源的节目。您要是到现在才打开收音机啊，您就甭管俺是谁了，反正俺说完这句话，俺就把时间交给杜马。下边是杜马讲的圣经上的故事，做完全人第九集。他讲完了，今天的节目也结束了。各位听众朋友们，再见吧。
大家好，我是杜马，今天咱们接着讲主耶稣的故事。神爱世人，哪怕世界上都是罪人，神也一天没有失去对人的爱。也就是因着爱的缘故，神就把他的独生爱子基督耶稣送到了人间。圣经上说是降世为人，那你说神怎么不自己来呀？基督耶稣那用人的话来讲，说是神的儿子，其实他就是神自己，他包含了父神的一切，父神与他，他与父神，那是彼此不能分开的。所以基督耶稣降世为人，就是神降世为人。只有他这神的儿子到地上以后，才把神的心意完全的向人彰显了。既然神降世为人，那他就不能做一个平凡的人，他乃要做一个完全的人。他给世人活出来一个样式，告诉世人，只有这样的人在神面前才被称为完全，才能讨神的喜悦。为了讲清楚这件事儿，咱没少花功夫，而且也从基督的所行所作总结出了一个秘诀。要想完全呐，就必须要跟从主，与神同行。当主耶稣在地上行走的时候，他不只只施恩典、施怜悯给这失丧的世人，他更是把天国的道理讲给世人们听，劝罪人悔改，而且主还常常的呼召那些人起来跟从我。所以跟从主啊，那是一件好事，而且是一件美事，其实是世界上最值得做的一件事。但是跟从主不是一件容易事儿，跟从主要付代价。有一次啊，当主耶稣和他的门徒向耶路撒冷城行走的时候，要经过撒玛利亚的一个村庄，但那村里的人呐，不接待主，也不接待他的门徒。那是因为什么原因呢？原因很简单，因为主带着他的门徒要向耶路撒冷去，撒玛利亚人不喜欢犹太人，凡是去耶路撒冷的一律不接待。这么一来啊，可真把雅各和约翰给惹火了，他们就来到主面前说，主啊，你要我们吩咐火从天上降下来烧灭他们，像旧约先知以利亚所做的那样，成不成啊？这俩门徒在主面前讲这话，可完全不是为了自己，乃是因为他们有一颗爱神的心。你看我们这几个人长成这样，不愿意接待我们那无所谓，但是你不接待我们的主，这可是大罪啊。一个不接待，两个不接待，一村子都不接待我们，真是可杀不可留啊。 就是为了神自己的荣耀，这口气咱们绝对不能忍下去。从天上降火烧。咱现在撂下雅各和约翰这哥俩不提，看看主耶稣对这件事情的反应是如何。主耶稣走到村口，一听这群从村子里跑出来的门徒说村里没有一家人愿意接纳您的时候啊，主就停住脚步。主的心难过吗？主的心当然难过了。没有谁听到说不愿意接待你心里头高兴的嘛。但主的心是为谁难过呢？是为自己难过吗？不是，主的心乃是为那村里的人难过呀。亲爱的朋友们，当有人告诉你主耶稣爱你，当你知道主耶稣的灵敲你的心门的时候，你要是因为他是一个活在2000年前的犹太人而看不起他，不接待他的话，那就是您失去了唯一与神和好的一条路，成为完全人的一个机会呀。听到了福音而不接受的，他不就是没福吗？神能不为你惋惜吗？但是神做事有一个特点，他绝对不会破门而入，逼着你爱他，逼着你信他，他只会耐心的等待，寻找下一次敲你心门的机会。这不是吗？当主开始向别的村庄走的时候，雅各和约翰站在后头说，主，咱不能走，咱得先把这些恶人收拾喽，看谁下次还敢不接待。耶稣就转过身来责备这两个门徒说，你们的心如何呀？你们并不知道。约翰雅各听主这么一说愣在那儿了。这个时候主就把自己的手搭在他们的肩膀上，用怜悯的目光看着他们，那意思就是说，我的心如何你们知道吗？于是就语重心长的对所有的门徒说，人子来不是要灭人的性命，乃是要救人的性命。说着就领着门徒一起向别的村庄走去。这是多么动人的一个画面呢、啊、亲爱的朋友们，您这下该知道主耶稣到地上来是为什么了吧？救人的性命啊。人的命本是要被灭的，可是人子来却是要救人的性命，让他们有个机会不被灭掉。朋友们呐、啊，这么好的一位主，谁不喜欢，谁不愿意跟从啊？所以当他们走路的时候，就有一个人从后边跑过来对耶稣说，夫子啊，你无论往哪里去，我要跟从你。听见了没有？主招他的门徒的时候都是说，你来跟从我，你来跟从我。这儿上赶着一位跟着主说，你不管到哪儿去，我都要跟着你，你太好了。多么聪明的一个人呐、啊、世上难找啊。人家那位不是说，夫子啊，您这是去耶路撒冷对不对？您要去那儿做王啊，我跟着您，我跟着您一起打天下。不是这样，那个人是说，无论你到哪儿去，我都要跟从您。这信心可是难找的信心呐、啊、这还真不是一般人能说出来的话。所以主对他的回答也是非常特别的，因为咱们的主希望你跟从他的时候啊，要心里明明白白，清清楚楚，更重要的是认清他是谁。他绝对不会在地上讲点好听的话，做点漂亮的事，让你头脑一冲动就跟着他上刀山下火海，最后到了那目的地一看不是你所要去的地方，那不是神就把你给骗了吗？ 主基督耶稣在地上招他的门徒的时候，绝对不是把他们骗来的。主让他的门徒跟从他的时候，乃是要让他们看到神是怎样的一位，神在地上追求的是什么，要做的是什么。所以主就像说，你无论往哪里去，我要跟从你的这一位，耐心的回答。狐狸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只是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主向他的回答是什么意思？难道是向这个人诉苦，说主有多惨吗？世界上没有一个人愿意接待他，连个靠头的地方都没有，还不如天上的鸟，地上的狐狸呢。要是这样的话，你还要跟从我吗？朋友们呐，主是拿这些话吓唬这个人吗？主不是啊。主的意思乃是说，就要这样的跟从我，无论我往哪里去，你都要跟从。世界上之所以有这么多人不能跟从我，就是因为他们在地上有洞，他们在地上有窝，这个洞和这个窝就成为阻挡人来到神面前跟从神的一个障碍。一个完全人真正的安息在这地上是绝对找不到的，人真正的安息只能在天上，在父神那里。如果您在地上所得到的这一切已经可以让你满足，可以让你安息，你觉得可以高枕无忧了的话，我告诉您吧，您可怜呐，你只不过就像条狐狸，像只鸟一样，普通的动物而已呀。如果你要跟从耶稣，就是要把耶稣当成你安息的所在，就是要把你的头安歇在人子的身上，你的心就要像主的心一样。地上的一切事物都不能让你得到安息和满足，你只有仰望盼望神在永恒里为你存留的国，为你准备的家。说到这儿，主就对另外一个人说，跟从我来。那人听了以后啊，脸上直发光，好家伙，耶稣呼召我让我跟从他，拔腿就要跟着走，但突然心里又犹豫了起来，对主说，主，现在不行啊，容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亲。那您说，哎呦，这个家里头还停着死人呢，老父亲刚过世，那可不得先把父亲埋了，然后才能跟着耶稣走吗？这要求看起来是合情合理的呀。不是这样，朋友，谁他爹死了把尸首放在家里停着，自己不披麻戴孝的站在街上看热闹，等着耶稣指着你鼻子说，你来跟从我，没这事儿啊。主不是那不讲理的人。按照当时的风俗和规矩，他回答主的那个意思就是说，我家里头还有爹娘，跟从您呐，没问题，只是您得给我一段时间，让我先能把父母对我这养育之恩呐还清，好好的孝敬他们，等到有一天我给他们送了终，到了那个时候啊，我就可以无牵无挂的跟从您了。现在马上就跟着您走，还这有点不行。这话听起来乃是合情合理，走到哪儿都说得过去。难道主不知道他家中有父老吗？主为什么只呼召他来跟从我，而不找别人呢？听了主的回答，您就知道了，主是怎么向他回答的呢？主向他严厉地说，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你只管去传扬神国的道。好家伙，这不是神说的话，是谁说的话呀？充满了绝对的权柄，当神呼召你的时候，那就是人类的创造者在永恒当中向你呼召。 既是人世间最亲密的关系，人世间最崇高的连累，你也必须要放下。因为回答神向你的呼召，乃是超越世界上最高最美的责任。今天主耶稣把那惊人的事业，就是传讲神国的事业，托付了给这个人。当人要跟从主走神的路的时候，他必须放弃世界上一切的缠累，否则的话，就是你回去孝敬父母，也不过是死人埋葬死人。如果你真的是一个孝子，如果你心中有神的爱的话，你就会发现，你要跟从主，传扬神国的道，把神国的道传给你的父亲母亲。因为人的爱只是埋葬，神的爱乃是让死人复活。亲爱的朋友们呢，咱们在这儿说的狭窄一点的话，就是因着爱你父母的缘故，你也要跟从耶稣啊。把父母带到神的国中，那简直是最大的孝敬啊，还有什么比这个强呢？正在那主站在那儿发愣，犹豫不决是要跟从主还是回去孝敬父母的时候，有一个人似乎明白了主的心意，抢上前去跟主说：主，我要跟从你，但容我先去辞别我家里的人。那意思是说，我没有父母可孝敬，我就是回去跟孩子老婆打个招呼，然后拿点东西，您等我一下，我就跟着您走。咱们的主就对他说呀：手扶着耕犁向后看的，不配进神的国。走神的路，与神同行，乃是要忘记背后，努力向前。没有什么但是啊，先让我这个那个，哪儿那么多条件呢？瞻前顾后的人呐，不配。你只该跟着主，向着标杆直跑，因为前边就是人的奖赏，永远与神同在。
亲爱的听众朋友，世外桃源节目要暂时和您说再见了。收果子的时候早就尽了，庄稼已经发白，这是一个完全凭信心仰望主的节目。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您也可以留言在世外桃源的网站上 swtychina.com swtychina.com。 99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让我们下次再会。
我愿做那星星发光来着。